是的，我们要经常在爱里面与主相遇，然后我们与主相遇，我们整个人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服事加油站，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的撒母耳记哈，我们的选讲。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哈拿的赞歌啊，这是我们第五次分享，我们特别的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在你的爱里面拯救我们，你也使我们被你所爱，也成为爱上帝的人。为此我们向你感恩，而且主，我们特别感谢你，当我们爱你的时候，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你把整卷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去更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从圣徒身上看见主你奇妙的工作。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哈拿的赞歌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让我们借着哈拿的赞美，我们更明白神你的心意，我们更得主你的造就。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哈拿的赞歌。那这个经文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哈，第一到第十节。那经文呢，我们就不读了哈。这是有十节啊，记载在圣经当中，就是哈拿的赞美。我们之前弟兄姊妹也各自有预读哈。然后，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赞美诗。然后呢，记载在圣经当中非常的详细。这么详细的赞美诗在圣经当中是不多见的。那么可以和摩西在红海边的赞美，还有我们主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尊主圣，其实是个相提并论的。特别是对玛利亚的尊主圣，很明显是有很深的影响，因为玛利亚的尊主圣里面有一些地方的经文就是从这个赞美诗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看一看，我们看看什么呢？我们看看就是哈拿他的这个赞歌在这里面，其实我们要去看到一些很宝贵的东西。我们知道哈拿在他把撒母耳送到神的殿中，然后呢他就做了这首赞歌的时候，他是很欢喜的。你看到他那种喜乐，我们说我们不仅看见哈拿的喜乐，我们看见其实上帝也很喜悦哈拿的这个赞歌，所以把它详细的记载在圣经当中。那么上帝为什么这么喜悦哈拿这个赞歌，把它记下来呢？我们今天要去看看。另外我们要去看看哈拿的赞歌它有很多很突出的地方，我们也盼望今天我们可以分享到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去看见，我们去效法。另外就是哈拿的赞歌给今天的我们，他要带来哪些重要的激励和提醒，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来看看神心喜悦，就是上帝为什么这么喜悦哈拿的赞歌，把它这么详细的记载下来，像摩西在红海前面的赞歌，像主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这个玛利亚他的尊主颂那样子给他记下来，上帝在其中一定有很大的美意。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看见上帝对哈拿十分的喜悦，神的心是喜悦的。那为什么上帝对哈拿是如此的喜悦呢？我们说我们要去看，我们说有几点我们去看的。第一个，我们说你去看哈拿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就是哈拿他在这里表达了很大的喜乐。那他为什么这么喜乐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他这十节的经文，哈拿在这里他所有的祷告，所有的赞美，他的焦点只在一个地方，在神那里。所以为什么哈拿可以把他的儿子撒母耳献在神的面前？这个时候撒母耳只是一个吃奶的孩子，刚刚断了奶，是一个很小的孩子。按一般人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心里很容易有悲切，有悲凉，然后有不舍得的情感。但是我们相信哈拿他也是会不舍得自己的儿子，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喜乐呢？我们说因为哈拿他有信心，他用他的信心看上帝，他的焦点不在人身上，而在神身上。这就是哈拿他能够喜乐的重要的原因，也是上帝特别悦纳哈拿的地方。如果哈拿没有信心，他不可能把撒母耳献到神面前。如果哈拿没有信心，他不会做这么美的一首赞美诗，这么美的一首 讴歌赞美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首先要去看哈拿在这里他的信心，他不是看人，他不是看环境，他的焦点只是放在神身上。其实如果看当时的环境，以色列国在当时士师时代是非常软弱的，危机四伏，仇敌强盛，仇敌环绕，仇敌虎视眈眈。如果看到这些，我们很容易心里发愁。如果看人的话，哈拿是要把撒母耳献到神面前，但是接下来要带领他的是谁呢？是老以利。老以利他的家风并不好，他两个儿子的臭名已经远播了。所以如果哈拿看的是人，怎么会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以利来带呢？所以如果只是看人的话，哈拿不可能把撒母耳带出来，哈拿也不能有这样的赞美。但是哈拿看的不是老以利，也不是以色列国，他看的是神，他看的是我们的上帝，他看见我们的上帝是永不失败的。所以在这十节的经文当中，哈拿一直在赞美上帝的得胜。而且呢，哈拿他讲这个经文里面很多地方提到，神的圣民虽然有软弱，但是上帝怎么使软弱人变刚强，怎么使不生育的变成了生了七个儿女，就是上帝永不失败，上帝永不丢弃他的子民。就像主耶稣基督讲的那样，如果我有100只羊，有一只羊走失了，我不会说我还有99只，丢了就丢了，不会，他一定把那只找回来。所以哈拿的信心是对上帝的信心，不是聚焦在人身上，不是聚焦在国家身上，不是聚焦在经济上面，不是聚焦在政治军事上面，而是在那永不失败的上帝身上。所以哈拿的这个信心使他看见上帝，他就发出赞美，使神的心也喜悦。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我们说上帝喜悦他，喜悦哈拿的信心。第二个，我们说上帝喜悦哈拿的地方是他的喜乐。你看他在第一节他就讲到说，我的心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心。然后他在第二节继续讲，他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就是他拿我们的上帝跟其他的宗教跟整个世界去做对比的时候，他越对比他就越喜乐，他越对比他就越有信心。所以哈拿在这里他向我们展现的是什么？他展现的是一种喜乐。这种喜乐不是从宗教里面来的，这种喜乐是从福音里面来的。宗教它是没有这种喜乐的。我们说宗教有一个特点，它是悲凉的，它是悲壮的，它是可悲的。唯有福音它是喜乐的，它是平安的，它是得胜。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宗教的特点是什么？宗教的特点它要靠人的修炼，所以宗教里面不断的会失败，然后宗教里面人总是哀叹，总是凄凉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在福音里，而是体现出很多宗教的特点的时候，他也会是这样子，就会很焦虑。所以我们也会看到有些基督徒他是焦虑的，他是担心的，因为他总是看人。所以我之前跟一个姊妹去聊，那他其实已经很舍己，很爱主，把自己的孩子要送去，让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然后他自己其实要忍受很多的艰难的，但是他还会怀疑。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的儿子他到底得救不得救。我说你儿子难道没有跟你做过决志祷告吗？难道没跟你去过主日学吗？他说有去过呀，但是现在我想让他跟我祷告，他就不太跟我祷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重生，他可能还没有真信。你看这个就是宗教，宗教的焦点都放在人身上，所以放在人身上，他看见的，不断的看见的就是失败，就是失败，就是失败，所以他就很哀叹，他就很凄凉。但是福音在哪里？福音厉害的地方在哪里？福音它厉害的地方，福音是从神开始的。福音是让我们看神，看神的得胜，看神怎么在万事万物当中，从始至终一直充满了得胜。在创世之先，上帝是得胜的，创造上面上帝是得胜的，即便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上帝还是得胜的，因为上帝有福音计划。虽然神的百姓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有人很多的软弱，但是上帝他的作为里面充满了得胜。所以当我们去看上帝的得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有喜乐。所以你看哈拿在他的赞美诗当中，他是把他的儿子献到神的殿中，他的 第一个他所爱的好不容易生下的孩子现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在这首赞美诗里面居然没有一句提到自己的儿子，没有一句提到自己的家庭，所有的焦点都在上帝身上，而且在上帝的什么呢？在上帝的得胜上面。他看见上帝高举受膏者的脚，他看见上帝使他的圣名得胜，他看见上帝击打恶人，他看见上帝不断的得胜。所以哈拿的喜乐是建基于上帝的得胜。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缺乏喜乐？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的喜乐放在人事物上面，说看到什么人我就喜乐了，看到什么事情发生我就喜乐了，哎呀我涨工资我就喜乐了。我们很多时候这样，我们的喜乐是不稳定的。当我们去效法哈拿，我们的焦点始终放在上帝身上的时候，这就是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总是让我们聚焦在上帝身上的时候，我们不断看见上帝的得胜，我们的喜乐是永不止息的，可以像哈拿一样。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我们说神心为什么这么喜悦哈拿，因为哈拿的喜乐，他看见上帝的得胜那种喜乐是非常宝贵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士师时代以色列人是很软弱的，老以利也是很软弱的，他两个儿子臭名远播，但是哈拿没有因此忧心忡忡，哈拿反而因为看见上帝的得胜，他充满了喜乐。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说，你在哈拿这首赞歌里面，你看见哈拿的胸怀，就是哈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所有的焦点都在神身上，包括到第十节的时候，他讲到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哈拿的胸怀。哈拿在这里，他把他的儿子献在神面前，本身就是胸怀广大，而他做这种赞美诗的时候更加是胸怀广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焦点都在神的国度上面，就像主耶稣基督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哈拿就是这样，他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他的焦点不在我自己身上，甚至不在我的儿子身上，而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他的焦点也在我身上，也在我儿子身上，也在我家里。为什么？因为我的家，我的儿子，还有我自己是神国里的一份，是神国不可缺少的。我的焦点在神的国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讲，你看主耶稣为什么提醒门徒说，你们要跟从我，你们要舍己，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经常用宗教化去理解的时候，就觉得耶稣要苦待我们。不是的，耶稣在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什么功课？自我，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最大的蒙蔽，是我们最深的陷阱，是我们最深的羁绊，是我们人性的深渊。只要一个人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他就一直在深渊里，他就一直在监牢里。但是哈拿为什么可以这么喜乐，哈拿为什么可以这么有信心？因为他的焦点在神的国那里。所以当他把自己放开，他的焦点放在神那里，我要怎么舍己，我要怎么爱神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心灵是最自由的心。因为一个人最深的捆绑就是自我，所以当一个人舍己的时候，他就变成自由的人。当一个人他老是关注自己的时候，他是没力量的，因为他被捆绑。但是当一个人，我要舍己，我要爱上帝，我要尽心尽性把我最好的献给上帝来爱上帝的时候，这个人就充满了力量。所以哈拿的这首赞美诗里面蛮有力量，因为他舍己爱神。当一个人舍己爱神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他把他的心放在上帝那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从自我里面脱离出来的时候，他的焦点放在神的国度那里的时候，他的格局很大，他仰望上帝，他顺服圣灵，他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人的智慧很深。所以哈拿这首赞美诗里面充满了智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看上帝为什么这么喜悦哈拿，因为哈拿的信心，因为哈拿的喜乐，因为哈拿的胸怀，他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看，我们说看看哈拿他这首赞美诗当中，他的这个赞歌里面有哪些最突出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在其中有很多得着，很多学习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其中去学习，去明白。那我说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到哈拿的这首赞美诗，哈拿的赞歌里面，我说第一个你注意，你看哈拿的第一节经文里面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所以你看 哈拿一上来在这首赞美诗里面的时候，他不是那种宗教化的舍己，宗教化的舍己是说所谓的只讲神不讲人，不是，哈拿讲的是我和我的神，我的心，我的脚，我的口，我的欢心都因我的神。弟兄姊妹，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注意，这就是宗教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宗教是割裂的，宗教是切断的，宗教因为使我们跟神的隔阂变得更深，所以凡是陷到宗教当中的人一定充满绝望。但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让我们跟神和好的，福音是让我们跟神永不分开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当我们在宗教里面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割裂，我们充满了焦虑，我们充满了绝望，我们充满了悲凉。所以在宗教里面的人都是很冷淡的。但是当我们在福音里，我们跟神和好，我们与神永不分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怎样大不相同？我们说你去看哈拿这里面，他其实表达有一些很深的意涵。其中一个意涵，我说他在讲什么呢？他说神是我的旌旗，神是我的得胜，同时呢，我也是神的得胜，我的儿子撒母耳也一定是神的得胜。虽然老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名声不好，但是我是把我的孩子献给耶和华，所以我的孩子和我的家还有我自己一定会成为神的得胜。所以我在里放了这张图片，我们知道后来撒母耳高了另外一个少年人，就是大卫。那大卫就可以把哥利亚，巨人哥利亚轻易的打倒，因为大卫就是神的得胜，神就是大卫的旌旗。一样的，神是哈拿的旌旗，神是撒母耳的旌旗，哈拿撒母耳又是神的得胜。一样的，神也是我们的旌旗，我们也是神的得胜。今天我们这间教会，今天我们这些工人都要做神的得胜，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哈拿所唱的赞诗也是我们所唱的赞美诗，我们要看到。而且我们再看哈拿在这里还表达了一个意思，耶和华神是我的依靠，所以我去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一定会成为上帝的荣耀，上帝会因为我大得荣耀，上帝会因为我的儿子大得荣耀。所以我在这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自己的孩子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家献给上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孩子的软弱，看到我们家庭的软弱，但是你不要担心，你要知道，只要你依靠上帝，只要你把你的家，把你的孩子，把你自己献给神，诚心实意，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一定会成为神的荣耀。所以记得哈拿的赞美诗，他第一句话讲的就是我和我的神，这句赞美诗也是我们，也是讲我们和我们的神，是今天的我和我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我在他面前是新造的活人，我的实心已经除去，我已经换上了肉心，我也要成为耶和华的荣耀，我的一生要彰显耶和华的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你再去看哈拿的赞诗，哈拿的这个赞美诗，哈拿的赞歌是一首自由心灵的赞歌。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讲。其实你去看，宗教里面它就要切割，宗教里面它就要强调的是牺牲。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哈拿把撒母耳献到上帝面前，是不是像有些人从小把自己的孩子放到少林寺做了个小和尚？我们说不是，完全不是那个概念。有很多人错误讲解撒母耳记，然后一讲起哈拿，好像哈拿就像那些人做和尚一样，说呀，剪断三千烦恼丝，然后我就出世了，我就哎呀，这个不入凡尘了，等等等等。包括你看，天主教还受这种宗教观念的影响。天主教的神父，如果他以前是结婚的，他做神父的时候他要离婚，他不能再结婚。所以这是宗教，宗教总是切割，总是牺牲。但是哈拿他为什么这么欢喜？哈拿很清楚，我的儿子没有失去，我是在福音里，我是在信心里把我的儿子献给上帝的时候，我的儿子不单没失去，我要加倍得着。我这个儿子撒母耳一定，当我把他献给上帝的时候，他一定比在我身边变得更好。然后我这个儿子我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上帝还会祝福我和我的家。所以后来哈拿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弟兄姊妹啊，所以哈拿的这首 赞美诗它是充满了自由的。所以你看他在第五节讲的说，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一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他就讲上帝做事何等的奇妙，我看上帝的作为，我心中充满自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如果撒母耳仅仅是哈拿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给撒这个给哈拿不会带来很多的安慰，反而会成为他的捆绑、他的焦虑、他的阴霾。但是哈拿把他儿子献给上帝，他就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我是用 AI 生成的，就是讲老以利他去世的时候，老以利死的时候，就是那天听到他两个儿子同一天在战场上死了，然后老以利就特别难受，特别痛苦，然后扑通跌倒在地，他也死了。然后你注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直是以利的儿子，从来没有成为神的祭司。他们也许是得救的，但是他们的生活样式不是献给神的。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成了以利一生的捆绑，成了以利一生的焦虑。可能以利的这种灰心，这种温吞水神学，跟他两个儿子的光景是有关系的。所以以利一直提不起兴趣来，提不起热心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一直是以利人生当中的阴霾。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儿子是以利的。但是哈拿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撒母耳，我交给神。我献给神，我加倍的得着他。所以撒母耳是神的勇士，所以这个时候我这个儿子撒母耳成为我的什么呢？成为我心灵的自由，成为我心灵的安息。我的儿子撒母耳甚至成为我的高台。什么意思？一定撒母耳从小长大，不可能一直都是很好、很优秀、很出色，他也一定有软弱的时候。哈拿也一定听过撒母耳软弱的时候，但是当他听到撒母耳软弱的时候，因为他的心向着上帝，所以他这个时候一定是去找上帝的。主啊，我不是把我的儿子撒母耳献给你了，他为什么现在有这个软弱？主啊，求你指教我，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带领我的儿子。所以连撒母耳的软弱都成为哈拿靠近上帝的台阶，成为哈拿靠近上帝的高台。而撒母耳优秀的地方，哈拿一定也在上帝面前更多的感恩，更多的赞美。所以我们说，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给神，那么我们的孩子就成为我们的安息，成为我的高台，成为我永远的赞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哈拿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他这首赞美诗也是新时代的赞歌，就是这是扭转乾坤的序章。什么意思？我盼望大家你去看哈拿这首赞美诗的时候，为什么圣经把它记载在撒母耳记第二章这么详细的记载下来？因为历史开始要扭转乾坤了，历史要开始改变了。我盼望大家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历史不是被帝王将相思想家推动的，其实帝王将相思想家总是被历史裹挟的。历史是被谁推动的？历史是被那些爱上帝的人，而且在信心里把自己最爱的献给上帝的人，这些人才能推动历史。一个人只是在心里爱上帝，但不愿意把最爱的献给上帝，他也不过仅仅在心里爱上帝，他不能推动历史。但是当我们像哈拿一样，我爱上帝，而且我在信心里把我最爱的，把我最宝贵的献给上帝，我就能推动历史。不但哈拿是这样子的，包括用香膏膏主耶稣的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也是这样子的。你去看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包括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上帝为什么让他把他最爱的以撒献在上帝面前？上帝不是嗜血的，上帝其实借了这件事情来显明新的历史篇章翻开了，因为亚伯拉罕把他最爱的献给了上帝，所以新时代的门就被打开了。每当我们用信心把我们最爱的献给上帝，新时代的门就被推开。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它也需要进入一个新时代，需要谁来做？不是你去等什么美国总统啊，这个国家的主席啊，那个国家的首相去做，不是基督徒来做，是我们用信心，我们舍己爱上帝，信心摆上，我们把最爱的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改变历史。唯有舍己爱神、信心摆上的基督徒，才是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人。其他人都是被历史的潮流推着走，甚至被那些很糟糕的潮流推着走。唯有我们能够改变历史，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我们说你去看哈拿的赞歌，他讲到我和神的关系，这是一首自由心灵的赞歌，因为不再是我的儿子，而是神的勇士。这是一首新时代的赞歌，因为扭转乾坤的序章在爱上帝竭力摆上的人这里他就揭开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哈拿的赞歌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重要的提醒和激励，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去效法哈拿。我说效法哈拿哪些呢？我说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效法哈拿的信心，要像哈拿一样，我信心献上，信心赞美。你要知道，哈拿把撒母耳献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撒母耳不过是个小孩子，按照人的经验，这个小孩子将来能长成什么样不知道啊。所以你现在赞美是不是有点早了呢？万一这个孩子将来变成一个小流氓怎么办？万一将来这个孩子变得像以利的两个儿子那么糟糕怎么办？但是哈拿没有这样去做，哈拿就是赞美上帝，这就叫信心。为什么？因为哈拿的信心在上帝面前，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我们在信心里献给上帝的孩子一定不会让我们羞愧。我的儿子，我的家，我把他献给上帝了，那么我的儿子和我的家在神的国度里面必要被上帝重重的使用。所以你要明白，每一个献给上帝的孩子都必拓展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拓展是跟我们信心的摆上密不可分的。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绝不被一时的现象一时的感觉抓住。你要用信心献上，你也一定献上的同时就要用信心赞美。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给我们的鼓励。第二个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哈拿在第二节那里说的，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弟兄姊妹，哈拿在里强调只有耶和华为圣，没有可以比上帝的，他就是我单单靠主。所以哈拿为什么这么喜乐？因为他单单靠主，他就大大喜乐。我盼望弟兄姊妹也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赞美我们喜乐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按照我们天然的习惯，我们说我们的喜乐是根据事情的结果。一个事情有好的结果出来了，我当然就要喜乐。事情还在发展，我呢就不能喜乐也不能忧愁，我得等它结果。不，我们赞美喜乐的依据和根基不是事情的结果，不是事情的发展，而是上帝的应许。而且我在这里再讲，弟兄姊妹，上帝的应许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事物发展一定朝着上帝应许去走。所以我抓住上帝的应许来祝福我的孩子，我抓住上帝的应许来求上帝使用我的家庭，我要看到的一定不是羞愧，而是大大的得胜。所以我的心要大大喜乐，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么第三个，我们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我们刚才讲了哈拿他把他的儿子献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看老以利是没有任何反应的，但是哈拿做了一首赞美诗。为什么？因为哈拿的心在上帝面前，他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然后哈拿得到什么呢？哈拿得到极大的丰盛，撒母耳成为极其优秀的儿子，神的勇士，然后哈拿还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再讲，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说过，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其他的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恩赐都是零。所以当我们让上帝居首位的时候，你自己跟在后面，你的恩赐能力跟在后面，你所关心的事情放在神的后面的时候，你放一个就增加十倍，放一个就增加十倍。所以只要神打头，我们的人生一定是加倍的，只要神不打头，我们的人生是一串零，最后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真的像哈拿一样，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我们要得的不是亏损，而是大得丰盛。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的工人，让我们的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效法哈拿，我们也常常献上这样的感恩和赞美，求主引导我们。那我们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接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那大家呢可以去分享我们的心得，就是借着今天的信息，主向我们说了什么，触动你些什么，然后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对你的家，你对我们的教会，你得到哪些激励。